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七到十五节来看保罗对男女的教诲。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我们知道男跟女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大体而言，男人比较理性，女人比较感性，男人比较以工作为重，女人比较以家庭为主。男人透过工作的表现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女人透过关系的建立来肯定自己的价值。男人比较着重在大体、大的方向，女人比较着重在一些的细微之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男跟女有极大的差别。圣经里面提到男跟女，我们会发现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男跟女在他们个人的需求上面，在他们的角色上面，在他们的功能上面，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要提摩太针对男跟女不同的状况、不同的需要，给他们适切的引导和帮助，好叫在聚会的当中，弟兄或姐妹，他们都可以扮演好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当然，各自他们有些的需求，他们有一些的困难，他们都自己需要好好的去面对、去学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奉神所托，他一生的侍奉就是要宣扬福音，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建立教会，并且当教会建立有人信主之后，保罗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牧养他们，以至于让人透过圣经可以认识神，让人透过圣经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渐渐的成长，以至于他们知道如何借着圣经的教导，他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然，教会各式各样的人，形形色色都有。保罗基于对人的认识，他看见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弟兄或姐妹，他们彼此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就针对弟兄的需要，针对姐妹的需要，就个别的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教诲。首先我们来看保罗到底他对弟兄的教诲是什么呢？我们请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愤怒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为什么人会愤怒呢？通常是因为人在受伤的时候，或者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或者当人的自尊被伤害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愤怒的情绪。保罗勉励弟兄要控制你的情绪。没有愤怒，他的意思是当我们面对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用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跟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以至于别人如何的对待我们，别人如何的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那种不被激发的怒气在我们的里面。通常我们知道，因为男人比较理性，所以很多时候虽然他的心中有各样的情绪，但是一般而言， 男人比较不知道怎么样的用言语去表达他的情绪。所以当这些情绪在里面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男人通常只有一种情绪，就是愤怒。所以当保罗教导弟兄的时候，他要我们做弟兄的要知道怎么样的来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要让情绪来主宰我们这个人。因为如果当我们用一个不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跟别人互动，当我们用一种气愤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在这无形当中它就破坏了两造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人际的沟通，在人际的互动里面，你发现讲话固然重要，但是听话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情绪的控制。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经验，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我们亲爱的家人之间，当一方在情绪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就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那些婚姻专家告诉我们说，当夫妻在沟通，当要吵架的时候，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暂停。因为如果不暂停，当两个人或者一方在情绪里面，你发现不仅不能够有好的沟通，反倒这个沟通的结果就是让火气更大，并且带来更多的麻烦，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以对弟兄而言，第一，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绪，以便于我们与人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互动和关系。第二，保罗要提摩太教导当时的弟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挑战，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常常无论在工作里面，在男女的关系里面，在金钱里面，常常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而神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虽然身处在各样的试探当中，但是我们需要靠着主，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让我们虽然面对试探，但是却让我们不会进入到试探的网罗里面。第三，他说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然祷告不一定要举手，不过这里的举手，这里的祷告代表什么呢？代表是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喜欢靠自己的聪明，喜欢靠自己的努力，喜欢靠自己的成就啊，来面对许许多多我们身边所面对的许多的困难跟需要。我们实在不能够依靠我们的智慧、聪明、能力、恩赐来面对我们生活、工作、侍奉所有的一切。我们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要依靠神，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需要依靠神，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完成。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先提到弟兄呢？我相信因为弟兄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教会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弟兄爱主，如果弟兄敬虔，如果弟兄愿意服侍主，你可以看见这个家庭就会有一个美好的领导，就会有好的榜样，让他的妻子，让他们的儿女能够走在上帝所定规的心意当中。同样的一个教会，弟兄们投入在教会里面，也成为教会的一股很大的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量。当保罗针对弟兄的需要教导完之后，接下来下一个步骤，他针对姐妹的需要来做教导。我们请看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神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 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段经文是保罗针对姐妹的需要而特别给他们一些的教诲。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奇怪，为什么对弟兄只有一节的教导，但是对姐妹却有这么多的教导？那我想是因为保罗了解以弗所教会，而知道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些姐妹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姐妹给他们谆谆教诲，对他们有一些的勉励，对他们有一些的警告，对他们也有一些的提醒。那保罗期望他们怎么样呢？第一，我们看见保罗期望他们在品性上面能够廉耻。这个廉耻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次，就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字的英文的意思是讲到自我的尊重，千万不要忽略掉自重，以至于让别人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品性有诸多的攻击，并且要他们自守，就是因着有良好的判断的能力以及善于做自我的约束而带来一个娴熟婉约的一个品性。所以保罗对姐妹们的教导，第一个是在别人所看不见的内在的品格品性上面，保罗好好的提醒他们，要他们在里面的品性的建立跟成长上面要非常非常的留意，并且要专注的去追求。第二，保罗对姐妹的提醒在外表的装扮上面，保罗要他们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特别是姐妹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心中有一些困惑，难道神不喜欢我们穿漂亮的衣服吗？难道神不喜欢我们编织头发吗？难道神不喜欢我们带着各样的装饰，让我们觉得更好看更漂亮吗？神在这里是要我们这些做姐妹的要在装扮上面，在服装上面，在仪容上面不要太过于花俏，以至于呢像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妇女，她们因为可能是在地位上面比较富有，她们可能想要透过穿着，透过那些的装饰来抬高他们的地位，来显示他们的身份，甚至因着他们在教会里面因着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身份，以至于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势，以至于对教会能够带来一些更多的影响力。所以基本上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妇女，他们在装扮的心态上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姐妹们，你们放心，不是神反对我们装扮，而是神提醒我们，不是要透过那一些的美丽的装扮，以至于呢心存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想要来吸引别人。我想在教会里面，姐妹基本上用一些的装扮，能够用一些的装饰，其实让人更赏心悦目，我相信这是合宜的。第三，保罗希望姐妹们在他们的生活的行为上面能够活出做神的儿女所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我们有怎么样的信仰，我们就应该带出怎么样的生活，再再的表现出我们对这位神的信靠跟敬畏。所以保罗要当时的妇女不是只有在信仰上了解跟追求而已，而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善行上面能够把上帝的荣美把它彰显出来，把它表现出来。第四，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里保罗要女人沉静学道，这个沉静应该指的是安静，而不是不许说话不许作声。因为一般而言只有男人可以接受教育，而女人普遍是没有接受教育的。当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听到讲员所传讲的信息，他们这些姐妹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 所以当他们不太了解的时候，他们就期待可能询问他们的丈夫或者询问旁边的弟兄，很希望了解，以至于呢，这样子的一个在聚会当中的询问就带来对整个聚会秩序的破坏。所以保罗期望这些姐妹们，他们在聚会的当中应该要安静，要顺服，应该要好好的专一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如果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保罗在别处的经文也建议他们，他们可以回到家，然后再询问他们的丈夫，然后呢，这样子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以为好像保罗对姐妹有这个性别的歧视，不许姐妹讲话，不许姐妹表达他们的看法跟思想，我想不是的。再来，姐妹到底能不能在教会讲道？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也有在跟这个经文有类似的教导。不过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处经文，他提到女人可以讲道。哥林多前书第11章4-5节，那里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是有条件，就是他如果蒙着头，他就可以祷告，他就可以讲道。这个蒙头在当时是一种文化的背景，它代表基于创造的次序，也基于教会聚会的次序跟运作。如果一个姐妹她对神对教会的权柄顺服，她就可以在顺服的心态底下，她可以祷告，她也可以讲道。那我们要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不许女人讲道呢？从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很可能是教会的这些姐妹，她们受到那些假教师的影响，她们在教会里面想要透过赢得一个更被人尊重的地位，然后想要透过讲道来辖管男人，透过讲道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教会的当中。所以保罗反对的不是姐妹讲道，保罗反对的是一些受异端影响的姐妹，他们在教会透过讲道来影响教会，以至于带来教会的破坏跟教会的发展。当然这里有一个比较难的经文，是在最后一节第15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针对这段经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个人所接受的解释就是，女人如果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而她们存着一个美好的灵性，她们愿意扮演好神所赋予她们的角色，那么她们在她们的生育上面，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上面，她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眷顾，以至于呢，她们可以扮演好一个母亲生育养育的角色，以至于让上帝的计划，就是生儿养女的计划，可以透过他们来成就。我想无论你是男是女，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应当注意的事项。但愿保罗的教导清楚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各自有我们各自应当努力的方向，并且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劝勉，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各自扮演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且让我们留意我们自己的软弱，透过彼此的扶持，透过彼此的劝告，也透过彼此的提醒，以至于我们在弟兄跟姐妹彼此之间，我们有很好的配搭，我们有很好的棒补，以至于让教会有最好的发展，让教会因着神的同在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分。